哥哥姐姐来解答。Hello， 所有线上的听众，你们好，我是今天的 DJ 柳丁哥哥。
Hi， 大家好，我是 Kiwi 姐姐。
耶、yeah, ，好开心可以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的单元非常的特别，
是的，叫做
哥哥姐姐来解答，
你问我来答。耶、yeah!
，好的，其实这个单元呢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的听众啊，对于我们哥哥姐姐这个职业一定有非常多的好奇，对不对？
对啊，因为大家通常看到的我们都是在荧幕前面唱歌跳舞，或者是跟小朋友啊会有一个梦幻的泡泡。
梦幻的泡泡，对。但是其实呢，我们私底下其实也就是跟大家一样，可能也会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也是一样呢，就是在这个三级警戒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乖乖待在家等等的。其实我们都跟大家一样，
我们对啊，我们也是会去买。就是50元三样菜的便当啊，
咸酥鸡
嘛，咸酥鸡啊，我们也是正常人，对，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很特别，
因为我们在之前就是有透过这个社群软体，然后就来询问各位悠悠的粉丝们，对于我们哥哥姐姐有什么样的好奇，然后得到的那个反馈啊，非常的大，就是大家的问题都好犀利哟、哦。
就因为这一次来问问题的人是小朋友的家长，所以呢问问题的都是大人，当然他们的问题就不像小孩子这么的简单了。
对，小孩子的问题很简单，比方他们可能就会很自动的帮我们配对，说诶柳丁哥哥是不是跟 Kiwi 姐姐在一起等等之类的，这种很单纯的问题。
对，很好笑。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来今天的提问哦，因为第一题就有关于这一个、像第一题大家就会问啊，请问哥哥姐姐有没有禁止谈恋爱这个规定呢？
这一题OK， 就由比较稍微资深一点点的小前辈来先回答好了。
好的。
其实关于谈恋爱这个呢，其实说真的是没有明文的规定说不可以，对。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个人啦，真的也不太去，就是譬如说会把谈恋爱的这种事情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是很私人的事情。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谈恋爱的话，我个人是不太会跟大家公开这样子。对，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回答。好了，换你了。
好，换我。我的话，公司这边是没有规定说不能谈恋爱，但就是有时说就是不要让恋爱影响到工作啦。那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公司，是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就是小女生嘛，谈恋爱就是很容易被影响。对，那我自己的部分呢，我之前只要是谈恋爱，或者是我分手了，或者是我很热恋期的这些过程当中，其实经纪人都是知道的，因为我就是一个藏不住的人，然后我都会让他们知道。
那你的藏不住会不小心就是透露在譬如说表演当中吗？或假设说我们今天要演一段戏，然后我就发现你旁边的那个粉红泡泡怎么特别的多，我就大概知道你最近的状况是不是在谈恋爱这样子吗？
因为我知道不能影响工作，所以我都有 hold 住，但是可能一喊咖之后，或者是去工作的过就是路上啊，我们车程都很长，
一直在拿手机一直在回
手，我可能就会要不是回手机，要不然就是我就会忍不住跟坐在我旁边的人分享我现在的感觉。
OK， 好好，我觉得这题差不多到这边就 OK 了。
好好好，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呢，大家就是如果说是粉丝的爸爸妈妈或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其实也都有历经过谈恋爱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那当然呢，其实最重要，就像 Kiwi 姐说的，不要因为谈恋爱啊，就是影响到工作。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才是一个大人的决定，对吧？
没错。
好，那来 OK 哦，下一题喽。
来，
下一题，请问一下，不会跳舞可以当哥哥姐姐吗？
好，这一题呢，我可以先来回答，好像也都是我先回答哦。
都你先回答，没问题。
好，不会跳舞可以当哥哥姐姐吗？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我那时候来甄选的时候啊，已经是 N 年前非常非常久远的事情了。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呢，左右其实分不太清楚。
哦、
我说的是跳舞的反面跟正面。像那时候我们就是要那个来比赛嘛，复试，然后就是要看着那个示范带来跳。可是我那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 我应该要跳的跟那个影片里面的动作是一致的，就是等于说我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对着镜子练哦，
嗯，
而且那时候的那个歌曲还是身体躲猫猫，
嗯，
你看那个左右
很难，
我分不清楚有多可怕，
嗯嗯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天哪，我真的是一个初期跳舞的时候左右都不分的人，
嗯，
但是我后来呢就是努力的克服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说的是，不会跳舞其实你真的也可以来当哥哥姐姐。
嗯，那我来回答这一题的话，因为我本来就是舞蹈科系毕业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不会跳舞可以吗？是一定可以的，但是会跳舞其实要当哥哥姐姐也没那么容易
哦。我觉得反而你们更难。
对，等于说我以前在真的当姐姐之前，我想象中的悠悠台的舞蹈是很简单的，
嗯，
就好像就挥挥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我学的第一首歌是悠悠 Colorful，
哎，那首已经
很难了。sorry， 我讲错了，我讲错了，是悠悠 VVIP。
哦，那个就有点难度了。
对，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在学舞蹈的时候，也是老师就是现场教我们，但我们后来就是因为悠悠台的歌很多首，可能将近快100首，所以当我们要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排练的时候，我们会先收到10首的示范带。那从开始当姐姐之后，才开始学习说，哦，我们要看着示范带把舞记下来，然后并且要学右边跟左边。所以一开始我也觉得，哇，好困难哦，就连我是有舞蹈底子的还是觉得很困难，就没有那么容易的马上可以把幼儿的律动带到这个里面。所以我觉得很多想法嘛，所以我觉得有舞蹈底子的人是可以帮助自己在学的时候没那么的辛苦。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哥哥姐姐他们是没有舞蹈底子的，他们依然可以在大型表演的时候和我们跳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题就是不一定要会跳舞都可以，只要你有认真的心。
而且我觉得啊，像因为你们都是舞蹈本科的嘛，你们其实本身就是已经有主修过很专业的那个舞种，比方说民族舞啊或是芭蕾舞等等的，
嗯，
所以当你们要就是去调整变成儿童律动的舞蹈的时候，那真的是有够难，真的，对不对？
真的有够难，超级难。就是因为以前比如说以芭蕾来讲好了，我们的视线都永远是眼神往上啊，或者是就是你要抬头挺胸，但是我们跟小孩子的表演，就是你不能有一种好像很有距离感，就是你的眼神要开始慢慢的变平视，或者是有一点平视，或者是朝向孩子的那个角度，那这个在身体上面的表现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就是以前可能会太正，就是身体太正，然后很没有跳起舞来，很像机器人，很没有感情，对，
嗯。
对，那你对啊，就是要学习这个。
嗯，总而言之呢，不管是会跳舞或不会跳舞，其实就是要当哥哥姐姐，它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绝对不能说不会跳舞就不能当哥哥姐姐。我觉得这一题大概可以这样做注解。
下一题，50岁还能当哥哥姐姐吗？
这一题超犀利的。OK， 好，这一题呢，我必须要说，其实跟年龄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哥哥姐姐其实它只是一个工作上面角色的一个称呼，我觉得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心态，就是比如说。我想我们在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很容易会忘记自己真实的年龄。
嗯，
然后呢，因为你都一直处于在一个比如说跟小朋友工作的一个情境之下，所以你其实不太会去注意到自己就是现在真实几岁了。可能直到有人提醒你，那个提醒你可能是你身旁的人默默的结婚生小孩，然后你才会发现啊。原来我跟他们已经到了一样的，比方说适婚年龄啊，或者是比方说到了，为什么我身边的同学们都已经开始在，譬如说妈妈经啊，或者是什么的，你才会发现原来我也到了这个年纪了。可是我并不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自己老了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心态上都还蛮年轻的。
嗯，
所以50岁能不能当呢？我觉得要看你当下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来决定。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就是。做了哥哥姐姐会忘记自己真实年龄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因为大家会一直叫你哥哥姐姐，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啊，就是你永远都好像很年轻，所以我觉得当然可以啊 ，Why not？ 对，好，很简单的回答这一题，
很简单。好，下一题你挑。
好哦，我来选一个，
嗯，对，我们的问题太踊跃了，太多了。
好，不然就来跟最近有关好了。
好，
请问呢、啊？第十四题
，OK，
我们的那个 round down 的第十四题，平常都在做些什么？
哦，这一题其实真的也是蛮简单的。平常都在做些什么？如果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必须要关在家的话，我先说我好了啦。嗯，就是像譬如说我其实平常。我没事的时候我真的也都是在家里面，然后可能就是做做影片啊、然后可能会去想说，诶，我这个礼拜的影片我要拍什么主题，这是我最近的我啦。所以我最近其实就是很认真的在比如说每个礼拜啊，然后就是努力的挤出一支影片，那不管是什么主题也好，可能是创作的啊，美术的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啊，开箱的啊等等的，我平常最近最常做的就是这一些。那如果说像没有疫情或者是平常可以自由出去外面的时候，我还蛮常去爬爬够的，可能比如说有时候会规划一个小旅行，然后这小旅行可能就是去花东三天，或者是可能会、回南部，因为我是台南人，所以我如果说有一个空闲的假的时候，我就会跑回台南，可能就大吃大喝四五天这样，回去当少爷。
我懂我懂。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 Kiwi 姐姐你呢？
我疫情的话，我就是回来当公主。
OK， 对啊，就是、每天
就是回到家，
每天吃这样。
对啊，回家真的好幸福哦，在家里
真的
冰箱打开永远有食物哎、
欸。你还有做瑜伽，你很棒。
对，我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放假放了几天之后，发现自己好像不能再这样子懒惰下去了，然后就会规定一下自己要做的事情。因为
这很棒啊，
我觉得我很妙，我就是会随着环境变成不一样的人。这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现在回到台北，我就会有一个好像一个系统改变，我就会变得很
积极的人。就是你的工作模式启动了，对不对？
对，然后行程会排得非常非常的满，每一天。可是我回到苗栗休息的这一个多月，我突然就很空，然后想说天哪，我要做什么？然后从最一开始讲说啊，不然我每天就是看看剧啊，然后吃吃东西啊，睡个觉啊，平常都是这样，就是
网购啊，买东西啊。
我有忍住，还没有网购这一部分，但是我有逛，我有逛，
对，
但是还没有下单，对，然后我后来就是放了可能两个礼拜了。然后觉得啊，好像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一天有一点点太颓废了，我就开始一天给自己一件事情要做。就比如今天你要做一个瑜伽，然后明天你要剪一支影片，然后今天你要把开箱的玩具拿出来玩，然后来研究一下之类的。我觉得对，就是放假还是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目标，不然会觉得放的好累，越放假越累。
这一题可以再补充一点，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形态啊，就是很多人都会以为我们每天一定都很忙很忙什么的。但是老实说，在我们这个工作形态，我觉得其实是有分，就是忙的季节跟比较不忙的季节，就是所谓的旺季跟淡季。那如果说是旺季的时候，就是真的哇，好忙哦。我们可能比如说一到五，可能中间都会有录影的行程，然后六日的时候就会去跑活动，就是到台湾各地跟大家见面这样子。就会变成说。忙的时候好像全部都挤在一起，对，但是不忙的时候，就突然休息了好一段时间，所以这时候就是自己要去调试忙跟不忙时候的那个中间，可能你要去找很多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就是可以维持在一个，譬如说工作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说就是放假的时候，你就是真的好好的放假，因为下一次忙的时候就真的很忙了。
对啊，
其实这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也算是真的好好的休息啦，这样子。
对，真的，连我要回台北，我妈都觉得有点不习惯。
就想说，你要不要就在苗栗住下来了？
她觉得蛮好的、啊，就是女儿终于在家待这么久了，以前都回来一下下，然后就要回去，然后这次一待就待这么久，她蛮开心的。
就是把家里当旅馆啊。
真的。OK， 简单一点的一题好了，请问一下有没有？他说私底下讲话也要高八度吗？我觉得很幽默。
这题我可以先回答。
好，
我必须要说私底下讲话有没有高八度，我觉得要看人而异，因人而异。
对，因人而异。
对，因为其实说话会高八度，这个我觉得这题也比较针对姐姐，对不对？
嗯，对啊，就被觉得被针对耶。
那如果我们哥哥私底下讲话也这么高八度呢？
也没有不可以啊。
没有啦，因为我其实说真的，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工作上面的声音，然后这个工作上面的声音呢，它会用在，譬如说我们录影的时候会用到，活动的时候也会用到，那甚至是譬如说录东西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就在用我们工作上的声音，但是就是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当下那个工作的声音。比方说像录影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讲台词，讲台词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照着那个脚本的情绪，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语调上面的抑扬顿挫。对，那活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
活动就是一定要高八度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很常去一些活动，现场人就是很多，那有时候除了你这个小舞台，可能旁边有一个比你更大的舞台，那台下如果都是小朋友，然后他们专注力就可能已经没那么集中了，如果你的声音再很闷很沉的话，他就是听你讲话，他听不到五分钟他就会飘走，所以我们就是用我们的，
示范一下吗？你可以示范一下吗？
你说
活动上面的声音，
活动上面就会说 ，Hello， 现场的小朋友还有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Kiwi 姐姐。其实我觉得这个高八度是有精神而已，对我来讲，
对对对，
它不是就不是人家说的娃娃音，不是，它是一种有精神。就像我觉得这一题我想要回答的是，我们私底下会不会有高八度？我觉得一定也有这种时刻，比如说我看到我很喜欢的食物的时候。那你就会很兴奋，就说哇，这很好吃哎！或者是我看到我很爱的小狗的时候，我就会对着他说：“你真的好可爱哦！”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声音这种事情是表达你内心的情绪，但是当然不可能是完全每一个字都在高八度的那个，一直在这个水平上面，这样子我可能会缺氧。
我觉得这样好累哦，我觉得你们这样私底下都要唱高八度讲话，你真的是一天之内很快就没电了。
对，而且其实我们在比如说活动上面或者在演戏上面用高八度的时候，我们内心想象的并不是说哦，我现在要高八度来跟他们讲话，内心的那个内心想象的是我现在要很有精神的跟小朋友讲话，就这样子而已。对，
我觉得你这个回答的非常好，因为它就是跟你当下工作时候的一个状况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没错。
所以这题呢，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私底下我们真的不会讲话高八度，尤其是姐姐。
对啊，好好笑。
帮你们澄清，这样。
大家就是，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把我们想象成一个玩偶了，就是怎么讲，就是你知道我怎么形容这个玩偶？对，就是对姐姐或哥哥有一个
刻板的印象，对不对？
对啊，我们就是要透过这个Podcast 来回答大家，让大家认识真正的我们。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听 Podcast 很多其实都是大朋友，或者是可能譬如说在社会上的人士，那就是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跟你们一样，其实如果你们也对于我们有很多好奇，或是有很多原本你们自己的想象呢，其实很多很多都只是出于想象而已，就是真的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因为像我们就是会有喜怒哀乐，所以下一题我就来今天的最后一题，就是这个人他就是问说，我们在工作上面有没有碰到让你生气的事情呢？
工作上面有没有碰到让我生气的事情哦？
对，
我可能要想一下哦，还是你要先回答
这题，我可以回答，因为我们就真的是人，我们不可能不会有没有情绪的时候，所以一定会有喜怒哀乐嘛。刚刚有讲，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会生气，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你拿到一张那个稿，然后那个稿告诉你说你要一字不漏的讲的一模模一样的时候，然后当我在录的当下我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我会非常生气，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背不起来，这是第一个生气的原因。那可是第二个原因有可能想说，为什么一定要一模一样，一差一个字不行吗？对，就是会有两个情绪会导致我很生气，
就心中有小恶魔在那边交战，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当然这个是工作，你必须要面对，所以最后还是要让他成功。所以当成功的那一刻，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就一摆出一个yes oh yeah， 这样我相信哥你应该有看过我在摄影棚做过类似的行为，就是我觉得我内心太多情绪了，然后当我真的一字不漏的完整的念出来的时候，我会超级超级爆炸开心，
很棒，就代表你突破自己了，
突破自己了，然后有一点战胜就是不可能的稿子，因为有些稿子的确会很不。口语化，
对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稿子其实都是要自己润饰过，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讲出来。但是如果今天可能，譬如说，要求的这个稿子是要你一字不漏，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诶，也许他字幕已经上好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照着他的这个字，就是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也是有可能的。对
对，或是他是要摆在很正式的场合里面，就不能有太口语化的文字出现。
对，没错。
那哥，你有生气的吗？
我其实这个你刚讲这个，其实让我想到我跟你其实也很像哎、欸，
真的吗？
是在对，我觉得如果我是在工作上面，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会生气的人，我真的必须要说 ，Kiri 姐姐可以作证。
对对，
我真的是一个没什么脾气的人。
你好像真的，我没有看到你生气过。
我如果是生气的话，是来自于就是譬如说，第一个假设我真的不小心就是在工作上面自己迟到了一下下，那个迟到可能不会很严重，也许就是五分钟或者是等等，但是我其实基本上很少迟到。那如果真的有让我就是自己迟到的时候呢，我真的会很气自己为什么不要早一点出门。
哦，了解。
嗯，就是因为你这个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你这个错误是可以自己可以就是因为自己的关系而造成的。如果说对这个错误是你自己可以就是弥补的，或者是你自己可以控制调整的，那还造成这样的错误，那我就会很气我自己。对，就像譬如说被告也是，如果我没有被好，或者是说我当下这个表演我没有做好，我真的也会很气自己耶。
会啊，
说为什么我明明可以做得好，可是我却没有做好。
对
对啊，我觉得气好像都是这方面的气，
就会觉得好像因为自己没有念好，所以现场的不论是摄影师或者是导演或者是其他在等待的哥哥姐姐，都会因为你这一句没有念好，所以要等你，我就会很就会更焦虑，然后就会反而念得更差。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是一种自我要求，如果说是一个自我要求下而让自己就是很生气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敬业的一种吧，对不对？
好，谢谢我们是敬业的人。
敬业的人。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其实真的在工作上有没有碰过生气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工作上的要求啦，大概是这样，我觉得这一题可以这样回答。
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们或者是你们，我觉得适当的让自己有情绪出来，只要是不伤害到别人的，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对啊，没错。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单元真的是好有趣哦，就是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然后跟大家分享，并且呢破除很多人对于哥哥姐姐的一些刻板印象，或者是一些他们很久很久以来的疑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机会。
真的，所以呢因为我们的题目真的蛮多的，那我们留了一半以上。
哦，我觉得搞不好可以做三四集。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很喜欢我们这一个聊天内容的话，就是一定要帮我们多多宣传，这样可以让我们有更大的动力继续做下去，然后我们一定会再做下一集，因为我们题目还没回答完。我们当初答应的就是问这些问题的人说我们一定会回答你们，就一定会回答你们。
对，因为我们都是就是请他们非常诚心的发问，那当然我们也要诚心的回答。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当时呢透过了社群软体，比方说像我们彼此的 IG 或者是粉丝专页，那在这个上面呢就是问大家问题，那接下来呢可能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问题要来问大家。所以 Kiri 姐姐，你要不要再跟大家讲一下你的譬如说粉丝专页跟 IG 的名称，然后我也跟大家说，然后大家呢可以去追踪，到时候呢就可以在社群软体上面呢跟我们互动，那我们就可以收集这个题目。所以 Kiri 姐姐，你的 IG 跟粉丝专页你跟大家说一下吧。
我的粉丝专页就是 Kiri 姐姐 KIWI 姐姐、然后莫允乐、然后我的 IG 账号
Hi Kiri、
是 Kiri Hi， 就是颠倒过来，对 KIWIWIHI、
对，就好，请订阅，
对，欢迎追踪，然后有问题就
对
在上面问，我们就在这里面回答你们。
没错、嗯、那我的粉丝专页就是柳丁哥哥四个字、嗯、然后呢大家可以去订阅。再来还有 IG 是 orange 欧巴1209 ORANGEOBA 1209，请大家订阅。
好的，
自己都想笑。
对，那大家也要记得订阅我们新一季的悠悠，好好听，因为真的很好听。
对，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哦，就是呢更贴近大家，然后呢更希望呢可以让大家呢对于我们有不一样的认识。所以听完这集之后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悠悠好好听的话呢，麻烦你手指动一下，然后上面呢按一下订阅。悠悠好好听，
是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说下一集见了。
好的，希望呢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然后呢我们是真的非常诚心的就是回答你们这些问题。
对啊，
对，那当然呢，对啊，希望说嗯，不管呢这个问题的内容怎么样呢，其实就是能够让你们能够对我们哥哥姐姐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哦。
大家认识私底下的我们，所以就是拜托拜托大家一定要先订阅我们的悠悠好好听，然后也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哦。
好啦，那最后呢，悠悠好好听，哥哥姐姐来解答，你问我来答，就要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说
下次见，
拜拜，要订阅哦，
拜拜。